谢谢你，感谢你每天聚集我们，是你的救恩，使你脱离一切消极的东西，进入你的里面，进入神的家中，享受神家中一切的丰富，完全与我们同在，我们交通一个点，仅仅是一个方面，就觉得里面是无比的丰富，然后什么赞美你，这一样的原则就是到你面前来，去进。耶稣，我来救你，是吧？赞美你，晚上与我们同在，是吧？向弟兄姊妹们、福音朋友们说你心头的话，给他们说，谢谢你，阿门，阿门。选这首诗歌，就是因为中间有这么一节，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所以这个是非常切我们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感谢主了。在进入讲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啊，我们是在二月份的时候讲这个二月份的福音聚会，讲这个提出的五重福音啊，不是我们提出来，我们是借用人家的这个总结。那五重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五个方面来讲福音，我们觉得它是也有人称它为全备福音啊。我们平常讲福音可能侧重于。这个得救啊，得永生啊这一方面，但实际上福音的内容呢，很宽广。那它有哪些呢？一个是重生的福音，这我们还都比较熟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这进入回到神的家中，主耶稣说的，一定要重生啊，不是你知识多少，不是你这个做多少好事，还是要进从水和灵里面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这个。进神的国是一个从一个国度撒旦的国度迁到神的国度这么一回事。好的，我们感谢主啊。然后呢，第二个是圣灵充满的福音，圣灵充满的福音，这是我们上次。第三呢，有医治的福音，有祝福的福音。刚才也说的祝福啊，这个脱离这个疾病下边一个就是进入祝福，这是我们下次要交通的。还有个主战的福音。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二月份初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笼统的交通了一下，就可能有这个五重福音这么个意思，那么比较粗糙。这个三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交通了这个圣灵充满的福音，这也是在我们中间很第一次交通这样的题目。我时间也跟王弟兄讲，我之前也跟王弟兄他们都讲。他们很支持，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寻求吧，也是有寻求啊。圣灵充满的福音，那圣灵充满的福音呢，我们用了这张图啊，用了这张图来比较形象的来讲这件事。那么可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因为有些人没听过。这个地方呢是埃及，那我们在得救前呢，我们都在埃及啊。现在有时候也会常常回到这里来。这个埃及代表世界，是为奴之地，是撒旦奴役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地方，奴役我们的地方。那我们跨过这个红海呢，就表示得救了。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跨过红海，得救了。那我们现在好像感谢主。很多是已经大部分在这里都已经得救，我们跨过红海。那跨过红海以后呢，那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进到迦南美地啊。迦南美地呢就代表着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迦南美地有一切的丰富，是牛奶与蜜之地，预表呢是基督里的丰富。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可能什么长生？因为既然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丰富，那伸手得来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那里有巨人，而且要征战。神应许这块地，而且都分好了。这里是犹大的，这里是什么？这个什么迦得的，或者是这里是谁的？他都分好了。但是呢，你要去边境边的，或者是谁的？但是你要去征战。那地方都有什么巨人住在那里，高墙壁垒，你都是要去打的，要征战。这是什么意思？就表示，这是神的这个智慧了，这个神的安排，它是没错，绝对没错。 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呢，你要经就要经过这个圣灵的洗啊，就是圣灵充满。那大概是这个意思。有圣灵充满以后呢，你比方说有圣灵充满，我就享受主；有圣灵充满以后要征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今天是对4月2号，我们来讲这个医治的福音。我们再往前进一点啊。医治的福音，这关于医治的福音呢，我们说，当以色列人百姓最终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说：“凡你们脚……哎，我们一块来念好了。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他说，说过这块地会赐给他的，赐给他们的。但是呢，百姓呢必须去得那里，你的脚掌要踏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你的。你不去踏到那个地方，你说给我，给我，主给我，你们得不到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啊？记得这个意思。但是，这很有意义，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原则。许多神的应许，神说你可以得到那东西，但是你要去得，你不得，那不是你的。你要去得，我们在基督里的权利和特权也是这样的。医治是神应许我们的，而且神呢已经供应给我们了，但是呢我们必须去得着它，除非呢我们去得着这项供应，否则我们就无法享受它的好处。我们现在这样讲一讲有个概念，然后我会讲一些这个见证啊。因为今天弟兄姊妹们建议主要讲见证，对吧？主要讲见证。我们需要深入到神的话里面，找出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很重要。找出什么，如果是应许给我们的事物，或者在他话里面已经供应给我们的事物，对，那么就是神的旨意。于是一切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去得着它。这个观念的常常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反复的强调，就是说要去得，要凭着神的应许，通过祷告，通过征战，通过彼此带到，而是我们要去得着他。但是神应许一定会得到。那么今天这个弟兄姊妹们呢，也希望说是主要讲见证，不要讲道理，道理少讲点。但讲见证呢，讲见证呢，他会，我觉得也很好，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讲见证的过程中，你会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怎样来应用，那可能更实际一点，怎么应用。2002年初，我给一位患癌症的姊妹写了一篇短文，对吧？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知道是谁，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是谁，那我不讲，我们就是知道是一位姊妹啊，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受疾病的折磨，心里很难受，就恳求主。恳切地向主求治病的恩赐，这个胆子也很大。然后，我相信呢，这个靠神的话治病是主给我这个答复。同时呢，我更相信这个恩赐不是为我个人，所以我就拼命地散发，什么都告诉大家，神给我的我都告诉大家。这里边有一点，我现在想的就是，看到弟兄姊妹们受疾病的折磨，心里难受，就恳切地向主求治病的恩赐，这个向主求很重要啊。向主求，还有一个呢，向主求怎么说？就是看到这个理由啊，理由还比较单纯啊。因为如果说有的人好像如果看到有的人要求恩赐的话，为的是自己的彰显自己，或者是为的是自己的利益，那就很。但是你要知道，你向主求恩赐，主会给你，但是他一定会给你对付，一定会给你对付。所以他们有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是这样建议，如果你生命还不够的话，你最好不要求恩赐，你觉得生命够你求恩赐啊，恩赐要求，向主求。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这个我们不行， 这个心里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忘记这个向主求这件事，很重要，向主求。Amen。那下面我就开始讲我个人的见证，个人见证前面也要讲一些这个主给我的话，因为你是根据主的话你来经历，经历来实行，所以我们还是来读两节这个圣经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希伯来书4:12，神的
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能以刺入甚至剖开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我们在这些圣经上稍微停留一下啊，来想想他这些圣经在讲什么东西。你看魂与灵，骨髓与骨节，骨节与骨髓，心中的思念和主意，这些圣经的丰富和奥妙，我是讲不透的。我就讲一个好了，讲一个事实，就是说，尼徒生弟兄就根据这个圣经，基本上根据这个圣经写过那一本书，是叫做《魂的破碎，灵的出来》的，也可以写一本书。来，这我们在这里呢，我是想这个。感觉为什么主给我这句话，我真的琢磨这骨节与骨髓啊，然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今天有没有学医的，我就遗憾他们学医的一个都不来。我前两天我还专门问陈弟兄，我这个骨髓到底有一个什么作用啊，他跟我讲了一大堆，这个骨髓造血啊，你出问题不得了，然后这里面的精妙什么东西，那骨髓跟骨节有什么关系啊，跟血管有什么关系吧？但是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可见的部分，物质的部分。然后魂与灵就很难讲，灵不是物质的，对不对？还介于那种完全的这非物质的东西。然后心思里的思念和主意，那就完全不是物质的东西了。所以我在想，他列举这三对啊，实际上也就是说。什么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非常清楚，在神的眼里都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希伯来书4:12，这里是12到13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万有在审判我们的主的面前都是赤裸的，都是完全敞开的，赤裸敞开。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句成语叫做伪忌医，对吧？就是有什么毛病我们藏起来，我们掖起来，我们去看医生，这个是伪忌医。实际上我们是成语还是俗语啊，反正是这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在主面前实在是什么都藏不住的，神看我们清清楚楚，在各个层面上面都看得很清楚，从物质的魂灵魂的，然后到你思念的这个东西，各个层面上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生病实在是应该第一就到主面前，因为神看我们最清楚。医生实际上还是割的很多层次，跟神的诊断是差远啊。所以这是一个境界。然后第二个经节不会读了，就这么一页啊。第二个经节我们也读一下，好吧？马太福音8:17下啊，他
亲自取去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
这里主要的是这个经节基本上讲这个神迹治疗的神医者都引用这个经节，因为根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那么怎么取用，怎么成为我们的实际，这个我们等会通过见证我们来看。然后这个下边我们也来读一下罗马书8:11-13，
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
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弟兄们，这样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却照肉体活着。
因为你们若照肉体活着，必要死；
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
必要活着。
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用在这个医治上面，十一节到十三节用在医治上面好像不大有，所以我不知道我用的这个怎么样，但是上次那个在罗马书总结的时候，李世伟弟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讲，那是讲得很精彩啊。李世伟总结那个罗马书大纲在那儿的，总结这个罗马书，他还跟我开玩笑。他说：“这个经节是谢弟兄的最爱。”谢弟兄的最爱在哪里呢？这个是一个，就是在你们里面的灵会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还有一个呢，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照肉体活着，照肉体活着，照肉体活着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这个肉体里面有一个反应，你马上就去顾它，那就是照肉体活着啊。你比方说，肉体有个痛啊，这个是，因为马上我就想止痛啊。这个我等会会讲到，这个就是完全被肉体牵着鼻子走啊，真的就照肉体活着。那我们实际上呢，这个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欠肉体的债，不欠肉体的债，所以没有必要照着肉体活着啊，我们是要照着灵活的，我们基督徒。照着灵来，那照着灵来活跟照着肉体活，那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等会通过实际的例子来看这个东西。那在这里边呢，我想，可能我们还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我们人体，它这里边又涉及到几个概念啊，一个身体啊，一个肉体。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可能还是要稍微讲一下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怎么讲？构造吧，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中间有灵啊，我们知道有灵，然后呢，灵的功用呢，主要是直觉、交通、良心，这个都作为我们属灵常识啊。我们作为属灵常识，我们就这么接受，我们不多解释。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我们有魂啊，魂的主要的功用是什么？有这个心思、情感、意志，对不对？那我们还有体，对不对？灵魂体嘛，灵魂体。那么现在又冒出来一个肉体，这个肉体跟灵，这个跟体是什么关系？记得我朱弟兄以前来特会的时候讲过这个东西，但是他后来讲了一句话，跟任弟兄讲，不要每次都叫我来做出行造就，因为马上他五月份要来了，那我们今天听过的我们就知道了啊，这是从那边翻过来的，我这个，那我们的身体。因为加上罪啊，有罪性进的，不是我们加的啊，是撒旦加进来的啊。撒旦加进来，我们上当了，然后有罪性加在里面呢，他呢就成为肉体，啊，就是我们身体被败坏。原来的身体，神造我们的身体是无罪的，至少是中性的，对吧？无罪的，也没有神的生命，但是也没有罪，是无瑕的应该是。但是呢，把罪的因子加进来以后。我们就会败坏，那所以有这个身体跟肉体的区别，啊，有这个有要有这个概念。那主耶稣来呢，是拯救我们灵，要从魂，最后要我们身体都要得救，都要得救。这个我们就这么接受了啊，作为一个基本概念，灵的基本概念就是。那么我当时写的那篇短文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我只有自己念了，就用神的话来治病，在我看来就是用，好像杀鸡用牛刀啊，杀鸡用牛刀是应该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想一想，人都可以治病啊，这个是，何况是神？那不同的呢是人治病，你不论是打针吃药还是开刀化疗，总会有些副作用，有些会影响。那神治病呢是非常干脆利落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人的构造是什么。 那用这些看上去是理论，但是都很实际的啊，因为都是根据圣经，然后根据我们的用神的话来治病呢，和人的治病相似的办法。人治病实际上你讲到底就是把坏的去掉，好的留下来，对不对？好的你要治啊，就治。那么神用什么办法呢？有病的部分呢，就是一个用死啊，那坏的呢就要去掉，是死。那滋补呢，就用生命和灵啊，都是根据呢圣经的理解。那我们的肉体，刚才我们说了，肉体是身体加上罪，对不对？那在神的看来都是有病的，是应该切除的。那怎么切？我们要切就切光了，我们就没了。所以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赎，我们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凭信心来取用这个事实，你就可以身体就这个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与他一同死，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那这个讲到现在还是理论啊，听上去是理论，但实际上它就可以应用了。那这个应用呢，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会交通啊。那应用的时候呢，具体用要做起来就很简单了啊。应用我现在举个第实例一，实例一，你扭伤腿了，扭伤了或者抽筋了，我上次也是有我上次跟他小白里跟他讲的，我这不是开车的时候抽筋了扭伤了，那一般的人呢都是去要想办法让他放松一下，对不对？揉一揉啊，搓一搓啊，减轻痛苦。哎，注意这个减轻痛苦啊，减轻一点痛苦，疼痛，减轻疼痛。现在我们前面讲的啊，不要照着肉体，你不要照着他的逻辑。所以这实际上呢，就是体贴肉体了。那但是呢，我们是不欠肉体的债。肉体呢是该死的，就被定死的，你要有这个意念，不要体贴肉体，也不欠肉体的债啊。所以呢，我可以在意念里面算我的脚是死的，因为就致死了嘛，但是耶稣在致死，我们肉体是该死的嘛，我们前面说了，哎，死了呢你就没感觉了。因为你设想一下，你如果我们现在很忌讳讲死，所以基督徒不怕啊，基督徒不怕死，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怕死？因为我们有复活啊，因为我们有复活，我们跟着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呢死了以后呢就没有感觉了，死的部分是没有感觉，算你的脚是死啊，要算了就没有感觉，那么没感觉包括疼痛的感觉也没有，对不对？那痛就止住了，痛就止住了以后呢，后面还有一句话记得，就神的灵要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那么他要吃什么？因为主现在还没有要接你去嘛，对不对？主真的要接我们去，那我们是欢喜无比，那就一直永远与主同在。那主还没有接我们去，他就要负责我们在身上，在这个世上，在世上的这个生活健康什么，他要负责，让他负责以后，他就要供应你生命，他供应的生命跟我们原来的生命就不一样，那你就完全正常。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这样治病的，什么药也没用，什么膏药也没贴，什么措施也没去，就是你意念里面，你就通过这些思想你就知道，当然你能放松啊，能完全放松，全部交给主，全部交给主。你说哎呀，这个好像可信不可信，试试看，你这有哪一次你扭住脚了或者伤了，你试试看，或者是哪部分痛了，你就交给主啊。那么，当然不止这些，我们再看一个，这里有主要讲的一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一切的把握，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把握，我们能够这样做，能够算自己是死，这个一切的把握就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第二个例子，大家喜欢听你吗？我跟你讲，咳嗽，这个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讲过啊。咳嗽，最近好像咳嗽的人也很多啊，感冒嘛，因为这个外面是。那咳嗽呢，我以前 这个听人家讲，这个是保护自己啊，你把这个废料刻出去。所以呢，我就让他刻，结果呢越刻越厉害，越刻越厉害。后来我就问一个学医的一个姊妹，她正好住在我家，我就问她，你这个刻是不是止住他呢，还不止住他好呢？她说当然止住好。她就讲了这个咳嗽的这个原理，是因为支气管发炎或肿胀。所以我说他们学医的一个都不厉害，这是我在问问他。这碰到喉咙里的毛，受刺激发痒而产生。你越咳呢就越肿，越肿呢就越受刺激，就越容易咳。所以呢要用这个消炎止咳药。但是你一用药呢，这个消炎止咳药呢都有副作用。那这他给我的这个信息，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医学知识对我们还是有用，就帮助我们祷告。你知道一个祷告的方向，祷告一直方向。那我就有这些信息。然后我止痒了，我就不靠止咳药，我就靠神的话，靠神的话啊。那止咳呢，应该很容易。那我就算这个喉咙部分是死的啊，算是死的。那你死了就没感觉了，对不对？那没感觉了，没感觉，我痒的感觉也没有，哎，对不对？你算这部分是死的，当然有的人说算不了，他还是痒，算不了我等会讲啊。你还有其他办法，如果你算不了的话，你还有其他办法，有十字架啊，我们有这个圣灵，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他算他死啊，就把他治死，也不光是算实际把他治死。所以要这个很重要。基督徒实际上，或者说基督教，他不是讲是非，你知道吗？我们前面弟兄教导我们，不是讲是非，是讲死活。人你不有的人到这里来辩论或者讲道理，没道理讲，都没道理。那你要死，那这个主耶稣说你要重生，就是到水里去埋了，然后呢复活。所以基督教人他是讲死活，不讲是非。要死，也不是讲死，这个很重要，这个概念很重要，是讲能力。这个、保罗也说，这不在于这个言语的这个精，神的国不在于言语的精，这个精巧，而在于能力。还真的有没有这个能力？那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上次讲圣灵充满，讲这个是征战，这个医药的征战，也是要讲，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不是随便说哎，一个信仰啊，精神安慰啊，不是，不止这些，根本不够，他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你们要听见证，我有很多见证，证明他是大有能力的，在我们身体上，在我们的观念上，这真的是他是大有能力的。然后，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你死了就没有任何感觉，死了，包括痒的感觉，咳嗽就止住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你可以试试，以后下次咳嗽就试试啊。我跟你说，有个弟兄姊妹跟我讲，这个他痒还是痒，还止不住。你心思要自由灵。另外一个呢，你实在是如果说算不了的话，你还可以想象，就用十字架杀上去啊。那用十字架杀，我后面会有这个十字架，十力三，讲十力啊，这个是感冒头痛。所以有时候这个人也不警觉了，现在我就比较警觉，就是一开始有点症状就那一直让他发展到这个感冒头痛很不舒服，这说明已经这个很不属灵了，就是已经这让他攻进来了，已经让他攻进来了。那个姊妹呢，我姊妹啊，她等会她要讲她的经历，她因为平常不是很厉害啊，会死啊什么的，你现在总不能叫你的头死了。他的姊妹说这话是爱心了，就是说现在你要我照顾你了，你看看你不要这么神气了啊，躺着了，就是说。但是他这句话呢提醒我了，我这个头为什么不可以死啊？你舍不得这个头，所以我在想，他这句话提醒我了，就是提醒很重要，提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圣灵的提醒，有的时候需要弟兄姊妹的提醒，因为我不属灵嘛，这个已经到现在还没想到要征战了。这已经病成这个样子，还没想到征战。哎，姊妹这句话提醒我要征战，所以呢，我就说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能？这头也是肉体的一部分，是该死的。在意念里面算自己的头是死，毫不留情啊！意念里面算自己的头毫不留情，让十字架，意念里面啊， 不是真的去找一个师傅在找你的弟子。一年里面张子涵红梅的，学弟兄在讲什么东西啊，这是哪个十字架敲自己头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年里面让十字架砸向自己的头，你让十字架砸向一年里面让这个十字架砸不砸没关系的，因为你是一年里面你自己一点不损失，而且神来治你的病，他知道分寸，他砸下来不像医生开刀，医生开刀好的坏的都给你切开了，对不对？那你肯定是有损伤的，那神砸下来，那他就是坏的，就是该死的，就肯定砸掉，你该留下的就给你留下，他只要现在还不愿意接你去，还要叫你世上在世上受试炼，那你就放心留着吧，你就完全托付给他就是。所以呢，结果呢，我就睡着了，这脑子一砸不就睡着了？那睡的呢，我真的，我睡觉是很警醒的一个人，就是很浅，睡眠很浅的，很容易醒的人。但那一次的我就睡得真熟，真的睡得死死的，跟你讲，一直睡一觉，一直醒过来，一直睡到天亮醒过来，什么不舒服都没有。你说是神迹或者不是神迹，反正就是这样，很实在，很实在，真真实实的神的真的话，你应用了，真真实实的治愈。而且那当然什么药也没吃了，也没什么副作用了，什么都没有了，就完全非常舒服，睡了一觉，美美的睡一觉，啊，好不好？感冒现在很多感冒，我前两天跟那个。陈迪，我刚才在讲了，陈迪，我们一块早上读经的嘛，他也是早上没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我说怎么回事啊？睡了一天，我干什么？重感冒，我说征战没有？没有，不征，我们一块马上就一块征战，祷征战，感谢主，一定要征战，这个是，我们常常忘，所以彼此要提醒，是吧？实力四有点严重啊，那就是，医生呢，2006年的时候，医生说我患癌症，而且肿瘤呢正在迅速的扩展，然后告诉我一个数据啊，这个病例怎么也达了，如果不做手术，随时有生命危险。那是说我最长寿命是一年，然后在几个月之内会非常痛苦，医生真的这么说，我对医生说，我说我相信你们的诊断，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治疗，我相信你们的诊断，你们这个对我是先进仪器啊，这个是诊断，对我来说呢，去见主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这个不大清楚，是腓立比书1:23，那是保罗说的去见主好的无比，可能是怕担责任嘛，医生把我们之间对话都录音的，他都录音的，后来看我坚持不接受他们的治疗了，直接打电话给我姊妹，直接打电话，当场就拨电话，告诉你太太，难不得我太太比我还坚决，根本不相信，我还相信50%，他们的这个诊断我相信啊，但是治疗我不要他们治疗，我不要他们治疗，非常痛苦啊。我的想法呢很简单，就是说，生命气息是在神手里，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阿门啊。他要招我去，人挡也挡不住，反过来他不招我去，人也没而且呢我干嘛要来呢？如果是主叫我去的，我要来那种，我心里担心的是见到主了我能说什么啊？这个时候很麻烦了，对吧？我能够条件去见到主吗？现在够不够条件呢？那我要问问看了，我先第一个先认自己的罪，这句话很重要啊，彻底的认自己的罪，认了多少罪我也不知道，因为认罪跟你自己的认识有关啊，你跟主的认识，你们以后我们稍微分享啊，我们做一个抛题关于讲罪啊，实际上，这个希伯来文原文里面关于罪的概念跟我们中国人讲罪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在中文里面找不到合适的字来翻译它，实际上这个罪就是讲它有点有个意思是偏离靶心的意思，就。我们人应该是向着神活着，神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啊，这个方向，结果能偏离吧，就偏了，偏掉了，不向着神，向着其他东西去，这个就是罪，在希伯来的文化里边，这个就是罪。那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字， 是可能翻成病罪啊，但是病又是病的意思啊，所以它病跟罪往往是连在一起。那么所以就哎，这个是彻底的认自己的罪，而且这个呢，我对主说呢，你让我去，我很高兴，一点不想挣扎。那开个条件，开个条件，就是你要让我够资格加入把撒旦从天上摔下来的天军。这是什么？这是得胜者啊，男孩子。我们读启示录知道，就最后男孩子提上去的时候，是把撒旦摔下来。我说我要加入这一部分。这个脸皮厚啊，这跟主有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怎么讲？这个撒点娇啊，或者是发发小脾气啊，这个应该是可以。那前提是都认了自己的罪，要彻底认了自己的罪。我们在主面前是坦然的，因为这个是，在主面前认罪，这应该是基督徒的基本功啊。我说是基本，我经常是这样。你跟主要交通，那就要圣洁了。那圣洁是按主的标准。那主如果说，可以了，那我们就没问题，对不对？那，这个，就像儿女和父母一样，啊，这个是，那你就可以很坦然的跟他有交通，所以，交通的时候也不要那么怎么，我们讲拘束啊，或者是宗教形式啊，或者是怎么话，那就讲大白话，我要什么，那就可以完全很轻易的交通。那么。圣经里也这么说嘛，有的人很多人自以为为主做工了，然后到主面前去，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所以我跟主说，你不要说到时候不认识我，你叫我去的，你要认识我，你要负我的责任，不然我去了，我同意，否则我不高兴啊，我就跟主这么说。然后呢，我把我的想法和祷告，我告诉我姊妹了，我姊妹说，你别臭美了。那过100年你也不够资格。然后呢，我儿子不大读圣经的，他也说你要是得胜，他懂啊。他说你要是这个 overcome 的话，那我也是 overcome， 大家都是 overcome， 这你是最差的，就是这意思。那么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印证了我的想法。这个主现在还不要接我去，还要在我世上好好的磨练，这个好好的磨练，所以我也很放心。你不叫我去那我就不去了啊，对不对？你要叫我去我很高兴，你不叫我去那我也没办法啊，我只好不过场。那么那仇敌不放过，仇敌要来攻击啊，仇敌来攻击很有意思，剧烈的疼痛从没有过，我上次跟有些弟兄姊妹讲过，真的是从没有过的剧烈，那就趴下来，突然来，还是从医生讲的有肿瘤的部位发出来，疼痛使我这浑身冒冷汗。但是有一个，就是那时候这个意念，我说意念很有关系啊，意识，哎，等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意识到，能够意识到这是仇敌的攻击，心里就高兴，我心里高兴。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很重要，你心里怎么会高兴的呢？兴奋起来，我说这像有仗可打，要看看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怎么杀仇敌的这个。我就非常高兴这一点，然后呢，外面我没有力气喊，真的没有力气，人一点没力气。在里面，你真完全是在里面啊，意念里面、心里面，或者你说灵里面，或者就呐喊的，这个像那个有时候我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啊什么解放军或者什么冲过防线都那个方式呐喊的，像仇敌攻击我的地方就冲过去。就这么杀过去，他杀过来，我杀过去了，我也不知道杀什么，反正就拿十字架冲过去，就往那个地方冲，哪里痛就往那，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个身体症状的跟这个观念的反应，痛也是不好的，就是身体真不正常，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他给你一个信号，就仇敌从那里攻击，你知道他从那里攻击，那你知道攻击，你不知道攻击点，你没办法。你知道攻击点了，你就反攻了，就是反过来。你有这个武器，有这个基督的实践，你反攻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攻了以后，他会 稍微不痛一点，然后停一下，那过了一会又来一阵，再攻一阵，我忘了有多少波，大概也没几波，哎，也就两三波，就停下来。停电我在想等啊，等了很长时间他就不过来，都没有。然后我就检查我的全身，特别是刚才剧痛的地方，没有一点痛或不舒服的感觉。那时候我的衣服全部湿透，虚汗全部湿透。仇敌后来没有敢从这个地方来过，这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但从其他的地方攻击我，因为我们人很容易犯罪嘛，也很有沾染污染在世界上，而且有很多不健康的地方，那他可以从其他地方攻击我，但这个地方没来攻击我。所以我后来在想，所以我常常鼓励这一些有些患病的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胆小鬼，胆小鬼，这样鬼是胆子小，鬼比我们胆子小。他们对吧，真的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已经击败了撒旦，他们如果被我们击败的话，他们可能我不知道，他们对他们后果很严重。你记得圣经里面讲吗，那个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些鬼对主耶稣说，神的儿子，我们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对不对？记得吧，圣经里面讲过这话啊。这个是一件灵界的事情，我们不怎么清楚，就是说他们可能要吃的苦头，他们在我们身上如果失败了，他吃的苦头可能更大，他可能就提前下火糊了也不定，或者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不敢再来，胆小鬼胆小鬼。后来我就发现鬼是真的是胆小鬼，这个中国人这个俗话讲，哎，真的是胆小鬼。你怕他了呢，那你糟糕了，那你被他吃定了。你不怕他，你靠着主，你不怕他，因为我们没关系，我们失败了，我们主还会原谅我们吗？我们还可以再来的。我像王弟兄不是总是讲屡败屡战嘛，屡败屡战，就是还可以再打的，我们还可以再打，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我们这次打败了，我们下次还可以再打，他们可能就没这么便宜，所以。这个是我猜想啊，在灵界里面的事，所以这个很奇怪，他这以后再没来过，没从这个地方来的。但是对有些疾病呢，它是会有反复的。我也听一些弟兄姊妹讲啊，或者是人家的见证里面也讲，有的会有反复。那在我自己里面呢，也有个经历，我这再讲一个见证啊，这是意识到，意识到很重要啊。这个第五个实例呢，就是讲有反复的这个一个见证。烦不烦你们？这是我老是讲见证，讲故事。我脸上那是长点这个血，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看到，有的也不注意啊。时好时坏，好多年没看到。后来有蔓延之势，我自己呢就想办法问人家啊，涂点药啊什么这些。我回国探亲的时候，上海一位顶级的皮肤科专家。这个专家真的是顶级的，我那次去看病人，人家都说主祝福，怎么回事呢？上海华山医院你们知道是专家对吧？那我去看呢，是一个亲戚带我去啊，他认识里面的一个他们在人事科呢，是他们的一个部门里面，所以去看那个你外面看不到的专家的专家，外面看不到的那个专家的专家，那他跟我讲呢，他说他我们去的时候呢，他帮我诊断了一下，看了一下，然后他说今天正好那个我还记得呢，方老师来了，是他的老师，就专家的专家的老师啊，专家的老师，他不给外面，他是专给中央省长看病的，给中央省长，哇，他说你是我们省的儿女，让他看看，他也没有羞辱他，然后就带我到那他的一群学生围着他在跟他讲话什么东西，那是个女的，姓方，我忘了她名字，哎，她是那个，那真的是专家，全国的著名皮肤科专家，她就拿我的脸做病例讲给她学生听，这是典型的异质性牛皮癣，异质性牛皮癣，她的学生那个专家的专家诊断的是皮炎，就是按一般的这个医生诊断都是皮炎啊，那她诊断的是异质性牛皮癣。可能他开了两天药，其中一个是进口药，还有一个是他们华山医院的药。那这个药拿回来了，那这个你说你这个是有福的，这个神保守你啊，你就涂吧。然后我也涂了，这个用药后呢是有效果的， 但是一停药呢就会泛出来，它这个药很奇怪，它用了以后它这个皮肤好像变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你选是没有，但是它好像皮肤变薄了，我就不对用用，我就停下来，一停下来呢它就泛出来。然后呢，这个是有学医的这个弟兄来告诉我，这个治皮肤的药都有激素，多用了会有副作用，我就把这个药停下来。这个情况但就这个脸上就更严重，因为他这个疾病就是这样，你没治住他，他反出来就更严重啊，更严重。所以呢，必须认真的祷告。所以我实际上这个也是我要悔改的，没有认真的祷告啊。就想想这个呢，有时候想耍赖皮就滑过去了，想滑过去溜过去就算了，哎呀，就这么算。但主不放我过去，那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这里面一定有原因，要有这个。哎，这个，然后就祷告，就祷告，认真的祷告，啊，那个，我说主啊，你治好我许多病，难道你不管皮肤的病吗？在外面的皮肤的病就不管了？哎，没真的敢问，因为这用不到问，这个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主是肯定，那问题就在我身上，那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就认真的在神面前认罪，啊，然后特别是与面子有关的罪，我想这个神的启示。倪弟兄讲过一句话，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就是说，他说还没有，倪弟兄很属灵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属灵，他说但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属灵的人，用不到神，用不到神通过肉体来提醒你，就是你已经岔出去了，或者已经犯什么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属灵的，就是还会神还需要通过肉体来提醒你。所以肉体留着是有用的，这是神的智慧。我们经过我自己发现，我通过这个治病啊，通过这个靠神的话治病啊，这样你对神认得比较清楚，就有更多的认识啊，更多的认识，更实际的认识，就是这个病呢。后来当然是好了。我写见证的时候，是我放在我们网上的是2008年底，我写的见证，写的见证。但写了见证以后呢，他还回来，很没面子啊。但是这个病就是对付你的面子问题。感谢主，我主很深，主很深。我真的很在主面前，你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你可以放声的哭，也放声的笑。真的是非常的喜乐，你就知道主在你身上的每一笔画，它都是有用，它都是有用，有很深的用。你可能不一定能够，当时不一定完全能明白，但是你越经历呢，会对他越认识，而且越有感情，彼此之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想我就交通这一点吧，我就交通到这里，好吧？因为我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还有，也想交通一些见证。小何呢？他要交通啊？
后面
啊？